路加福音十六章一到十三节，会众请聆听上帝的话。耶稣又对门徒说，有一个财主的管家，别人向他主人告他浪费主人的财物。主人叫他来，对他说，我听见你这是怎么样呢？把你所经管的交代明白，因你不能再作我的管家。那管家心里说，主人赐我，不用我再作管家，我将来作什么？锄地呢？无力。讨饭呢？怕羞。我知道怎么行，好叫人在我不作管家之后，接我到他们家里去。于是把欠他主人债的，一个一个的叫了来，问头一个说，你欠我主人多少？他说，100 流油。管家说，拿你的账快坐下，写50。又问一个，你欠多少？他说，100 石麦子。管家说，拿你的账写80。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较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我又告诉你们，要藉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呢？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护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上帝又侍奉马门。本周箴言请大家连同经文出处连续读两次，诗篇90篇12节，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诗篇，
弟兄姊妹平安。
两个礼拜前，在讲道当中，我们讲到要付上代价来做主的门徒。
两个礼拜之前呢，在讲道入边讲到我们要付上代价来做主的门徒。
说我们要愿意舍弃一切，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
我们要愿意舍弃一切，每日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
因为我们只要稍微计算一下这个付上的代价。
因为我们只要稍微计算一下所付上的代价，
跟我们从主耶稣那个地方能够得到的永恒的福气，
同从主耶稣那里可以得到的福气，
我们就知道这个是绝对值得的。
我们就知道这个是很值得的。
在座的弟兄姐妹当中，有好多都是很精明的人。
我们在座很多兄弟姐妹都是很精明的人。
有些很会做生意，
有人很会很懂做生意，
有些很会投资，
有些很懂投资。
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这一生应该怎样的投资，
我们这一生应该怎样来投资，
才是一个真正聪明的人，
才是一个真正聪明的人。
在今天这段经文，主耶稣讲到一个财主跟一个管家的故事。
在今天的经文，主耶稣讲到一个财主和他管家的故事。
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第一段圣经。
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的第一段圣经。
在这段圣经当中，我们看到这个管家，耶稣说他是不义的管家。
在这段经文里面，耶稣说这个管家是他是一个不义的管家。
英文翻译是不诚实的管家。
英文翻译就是一个不诚实的管家。
因为他浪费主人的财物。
因为他浪费了主人家的财物。
而且被人发现，被人告发。
而且被人告发。
那主人亲自找到这个管家。
主人就亲自找到这个管家。
询问后发现这个情况属实。
他询问之后就发现情况属实。
就让管家交出手上的账本。
他就叫这个管家交出手上的账本，
要准备把他解雇掉，
要炒他鱿鱼。
交出账本以前呢，
在交出账本之前呢，
那管家心里面就说，
个管家心里面就说，
主人辞了我，我以后怎么办呢？
他说主人辞退我，以后我怎么办呢？
要去种地啊，没有力气。
如果去耕田又冇力。
要去做要饭的呢，好像又怕别人笑自己。
做黑衣又怕丑。
那我们看到管家想了一个什么办法？
我哋嚟睇下呢个管家谂咗个咩方法？
他把所有欠主人债的这些人是吧，一个一个叫到面前。
他将那些欠了主人债的人一个个这样叫到来面前。
啊，叫他们做什么？
他来做什么？
他给他们打折是吧？
他给他们来，叫他们来打折。
欠一百篓油的啊，只算五十，这个是五折吧？这个算五。
欠一百篓油的，只是需要给五十，打了五折。
那一百担这个麦子的啊，就是算八十好了。
一百担麦子的，只是计八十。
那主人知道以后呢，是什么反应？
个主人知道之后有咩反应呢？
我们看到这个在十六章八节哈，这边说主人是夸奖这个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
我哋睇到响路加福音十六章八节，主人系夸奖呢个不义嘅管家做事聪明。
而他主人没有责备这个管家，
主人冇责备呢个管家，
反倒夸奖他做事做得好。
反而夸奖他做事做得好，
很聪明，
好聪明。
啊，请大家注意，在这个地方，主耶稣接下来他教导门徒哈。
大家注意，主耶稣在这里接下来对门徒的教导。
你从这教导，我们可以知道呢，主人这里他不是夸奖这个管家，他浪费主人的财物。
在主耶稣对门徒的教导入边，我哋可以知道，主人在这里不是夸奖这个管家。
他也没有夸奖他欠了债，你把这些欠债的人拿来给他们打折扣啊，这个是欺骗行为，他没有夸奖他。
他都没夸奖他给那些欠债的人打折扣这种的欺骗行为。
他夸奖这个管家什么呢？
他夸这个管家什么啊？
他夸奖这个管家能够把握时机。
他赞这个管家知道把握时机。
用那些不属于他他也带不走的这些财物为自己的将来做准备。
那个管家用那些不属于他主人都带不走的财物为自己的将来去做准备。
在这一点上呢，主人说这个不义的管家他是聪明的。
在这一点上面，主人赞那个管家是他是聪明的。
主耶稣接着对门徒说了一段话。
主耶稣跟着又对门徒讲了一段话。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我们一起来读。
耶稣说，我又告诉你们，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那这里耶稣就是借着这个不义的管家来提醒我们。
在这里耶稣是借着那个不义的管家在提醒我们。
今天有很多信主的人表现其实比这个不信怎么说，不信主的表现比这个信主的人他们表现得更聪明。
因为现在有很多不信主的人表现得比我们信主的人更加之聪明。
因为他们知道怎么样利用手里面的资源。
因为他们很知道怎样利用手里面的资源。
为自己留后路。
为自己留后路。
为自己以后的这个人生做准备。
为自己以后的人生去做准备。
但作为光明之子的基督徒。
但是作为光明之子的基督徒。
我们明明知道我们有永生。
我们明明知道有永生，
我们但常常真是不知道应该为自己的永生来做准备。
但是我们经常不知道为我们的永生来做好准备。
那可能弟兄姐妹有问我，那我们要做准备，做什么准备呢？
可能弟兄姐妹会问，我们怎样去做准备啊？
那主耶稣在这个地方讲了。
主耶稣在这里讲，
我们要借着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
他说我们要藉着那些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
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
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去到那个永存的帐幕里面。
我们又读了一遍这一段经文哈。
我们再读了一次。
因为这一段经文不太容易理解。
因为这段经文不是那么容易理解。
针对这些经文的解释也有 好几种。
针对这段经文的解释都有很多，
但大意是一样的。
但是大意应该是一样的。
简单说就是我们要用我们生不带来死不带走的那些东西。
简单来讲就是要将我们那些生不带来死不带走的东
西，不管是这里面提到的这个金钱财务也好，
不理是我们这里提到的金钱财物都好，
还是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精力我们的才干，
只是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精力和我们的才干，
我们要用这些投资在有永恒价值的事上，
我们要用这些投资在那个有永恒价值的事上，
以至于到了有一天，
以至于到有一天，
经文说钱财无用的时候，
钱财无用的时候，
钱财什么时候无用啊？
钱财几时无用啊？
就我们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就是我们即将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到那个时候呢，我们可以进入到永存的帐幕，
那个时候我们就要进入永存的帐幕里面。
启示录二十一章讲到这个帐幕，就讲到天家哈。
启示录入边讲到呢个帐幕就系天家，
就是我们会回到天家与主同在。
我哋会回到天家与主同在。
但是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凭着自己在这个世上做任何事情让自己得救。
当然，我哋冇一个人能够因为自己喺呢个世上所做嘅事而得救。
因为我们不管再做多少的善事，
因为无论我哋做几多嘅善事，
不管我们再怎么遵循律法，
无论我哋点样去遵循嗰个律法。
我们也不可能做完所有的善事，
我们都没可能做完所有的善事，
我们不可能做到尽善尽美，
我们不可能做到尽善尽美，
更不可能做到所有的遵守所有的律法，让自己在上帝的面前是成为一个完美的圣洁的人，
更加不可能遵守所有的律法，使自己在上帝面前是牺牲是非常完美圣洁。
我们能够得救，
我们能够得救，
我们能够进入与主同在的永生，
我们能够进入与主同在的永生，
唯独是因为我们信靠主耶稣，
唯独是因为我们信靠主耶稣，
包括他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救恩，
因为他在十架上为我们成就的救恩。
那主耶稣这里给我们的教导跟这个救恩我们的理解是有矛盾吗？
那主耶稣在这里给我们的教导和救恩有没有矛盾呢？
当然不是有矛盾，
当然没有。
那接下来经文呢，就帮助我们更多体会主耶稣讲的意思。
跟住落嚟嘅经文就帮助我哋更加体会主耶稣嘅意思。
这段比较长，我们稍微再读一遍。那读的时候呢，我们特别留意在这段经文有三组的对比。
我哋一起嚟再读一次。读嘅时候，我哋注意睇嗰个三组嘅对比。
那蓝色 是一类，那黄色是一类。
蓝色系一类，黄色嘅系一类。
好，我们一起来读。
我哋一起读。
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呢？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谁还把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上帝又侍奉妈妈。这里讲的最小的是不义的钱财和别人的东西是一类。
在这里讲到最小的是不义的钱财别人的东西，这里是一类。
就是刚才我们提到那些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东西。
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生不带来死不带走的东西，
甚至说那些根本就不真正属于我们的东西，
可以说那些是不真正属于我们的东西、
不光是金钱，还有我们其实从上帝得到的时间能力恩赐，
不单只是金钱，还有我们在上帝那里得到的时间能力和恩赐，
这些其实都不真正属于我们，
其实这些都不是真正属于我们、
传道书、里面、一章二节讲到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
在传道书一章二节里面讲到，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
就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所有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
其实在这个世上，我们所有看得见摸得到的东西，
所有日光之下的东西，
所有在日光之下的东西，
都是虚空，
都是虚空，
都会转眼成空，
都会转眼成空。
而跟这个最小的是不义的钱财和别人的东西相对的呢？
而对那个最小的是不义钱财其他的东西相对应的呢？
就是这边讲的大事，讲的真实的钱财，讲的自己的东西。
就是上面所讲的大事，真实的钱财和自己的东西。
那什么对我们来说是大事？
咁乜嘢对我哋嚟讲先至系大事？
是所谓的真实的有价值呢？
先至系真实嘅有价值嘅咧？
或者说是属于我们自己的东西呢？
先至系真正属于我哋自己嘅嘢咧？
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八节，我们一起念一下。
我哋一起嚟读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八节。
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
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
什么东西可以存到永远？
有乜嘢可以存到永远？
就是跟我们是跟我们自己真是有关，而且真正重要的东西。
有乜嘢系同我哋真正有关、真正重要嘅嘢咧？
那就是永生。
咁就系永生。
那有了这些了解，我们再回来看主耶稣之前他讲的那句话。
有咗呢啲理解，我哋再嚟睇一下主耶稣之前讲嘅嗰句说话。
主人夸奖那个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
主人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
那怎么才能够成为一个真正聪明的人呢？
咁点样先至可以成为一个真正聪明嘅人呢？
根据今天经文当中主耶稣的教导。
根据今日经文主耶稣嘅教导。
我想一个真正聪明的人。
我谂一个真正聪明嘅人。
应该首先是清楚自己的身份的人。
应该系首先对自己身份有正确认识嘅人。
他应该知道自己是管家，不是主人。
应该知道自己只是管家，不是主人。
为什么这样说呢？
为什么这样说？
我们先读两段经文。
我们先来读两段经文。
一起来。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我赐生出于母胎，也必赐生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那我们所以我们要需要清楚，
所以我们需要清楚
我们所拥有的一切，
我们所拥有的一切，
我们所拥有的所有的财物，
我们所拥有的所有的财物，
就是赚取这些财产，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精力，我们的能力，
包括这些赚这些钱财，我们所需要的能力、时间和机会，
都是上帝白白赐给我们的，
都是上帝白白这样赐给我们
的，都是从上帝那里来的，
都是从上帝那里来的，
都是我们生不带来死不带走的，
都是我们生不带来死不带走的。
亚历山大是古希腊伟大的一位君王，
亚历山是古希腊伟大的君王，
他二十岁就继承了王位，
他二十岁继承了王位，
在短短十三年之内呢，他就征服了欧洲、亚洲、非洲很多的国家，
在短短的十三年内，他就征服了欧洲、亚洲和非洲很多的国家。
他占领了很多的土地。
他占领了很多的土地。
拥有无数的财富。
拥有了无数的财富。
但他三十岁、三十三岁那一年呢，他在征战当中呢，就得了重病身亡。
但在他三十三岁征战的途中呢，就得了重病身亡。
他是英年早逝。
他是英年早逝。
据说在他临死以前。
据说在他临死之前。
他回顾他这短短的一生，
他回顾他自己短短的一生，
非常风光的一生，
非常风光的一生。
他特别嘱咐他的家人，
他特登这样嘱咐他的家人，
他死后要做一件事情，
他死了之后要做一件事，
他死后你们要将我的棺材的两边要钻两个圆洞，
他说死了之后要将他的棺材的两边钻两个圆的洞，
要把我的 两个手放在棺材外面，
要将他的两个手伸出来放在棺材的外面，
要两手空空的游行是这个游街哈，他是要从这个他的人民当中要走过，
要两手空空这样张开来游行。
他继续说，他说我要为要唤醒世人，
他说是要为了唤醒世人，
叫他们看见我是空手来到世上，
叫他们看见我是空手来到世上，
我仍旧空手的离开这个，
仍然空手这样离开，
一切的荣华富有，
一切的荣华富有，
皇宫美女，
皇宫美女，
金银财宝，
金银财宝，
圣誉美名，
圣誉美名，
一点我也带不走，
一点都带不走。
弟兄姐妹们，
弟兄姐妹，
盼望这个画面哈，虽然我们不可能找到当时这个画面，给我们很深的一个印象，
盼望这个画面，虽然我找不到这张图，但是可以给我们很深的印象，
让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有的一切没有一件可以带得走，
让我们知道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没一件可以带走。
我想问大家有多少存款啊？
我想问大家有多少存款，
你家里面有多少房啊？
你家有多少栋屋呢？
有多少台车呀？
有多少台靓车？
你得到过多少的名誉，家里面有多少的儿女，有多少的孙辈啊？
你得到多少的名誉，你有多少子女，你有多少孙辈呢？
这一切的一切归根到底，
呢一切嘅一切归根到底，
其实都不真正是属于我们的。
其实都唔系真正属于我哋，
都是上帝赐给我们的，
都系上帝赐俾我哋嘅。
今天讲嘅身份，我们其实只是管家而已。
其实所讲嘅，我哋净系管家嘅啫。
我们只是暂时保管、暂时拥有这些东西一段时间而已。
我哋只系暂时保管、暂时拥有呢啲嘢一段时间。
所以一个真正聪明的人，
所以一个真正聪明嘅人，
是应该清楚自己管家的身份的人，
系清楚自己管家身份嘅人，
只有清楚自己不过是一个管家，
只有清楚知道自己净系个管家，
我们才有可能不那么留恋这个世界。
我哋先可以唔咁留恋呢个世界，
包括这个留恋这个世界上很多让我们眼花缭乱的所谓的好东西，
包括呢个世界使我哋眼花缭乱嘅好多嘅好嘢。
这些东西也不那么容易会抓住我们的心，
那些好东西都没那么容易来找住我们的心。
我们可以少一些捆绑，
我们可以少一些捆绑，
可以多一些对永生的盼望跟预备，
可以我们可以多一些对永生的盼望和预备。
而且不光如此，
而且不单止这样，
我们知道这些东西不属于我们，
我们知道这些东西不属于我们，
迟早有一天这些东西都对我们是完全没有用处，
这些东西迟早对我们都是完全没有用的。
今天经文讲到哈，这个钱财有一个无用的时候。
经文入边讲到钱财会无用的时候，
也就是每个人都要面对我们人生的尽头。
即系话，我哋每个人都需要面对我哋人生嘅尽头。
到那个时候，我们再多的钱财，
到嗰阵我哋再多嘅钱财，
再多这个世界上拥有的东西，
再多世界上我哋属于我哋嘅嘢，
对我们都毫无意义，
对我哋都毫无意义。
特别你当你在病床上待过的人，在医院的病床上，你会发现你们家的房子再大，对你来说其实没有什么意义。
特别是当你在医院的病床上的时候，你家的屋再大都没有意义。
家里面再有多好吃的好玩的，对你根本没有意义。
你家再多好吃的好玩的都没有意义。
但是遗憾的是呢，我们常常其实没有这样的意识。
但是很遗憾，我们没有这样的意识。
我们知道有一天会来，这一天最后的一天会来，
我们知道这一天都会来，
但我们觉得这一天还有很久，
但是我们觉得这一天离我们很远。
我们常常生活的方式，大家可以想想是不是像可以永远活下去一样。
我们生活的方式，大家想想是不是好像我们可以永远这样活下去。
我们都已经空巢了，都年过半百了。
我们有些人可能已经空巢，已经年过半百，
或者我们其实已经上帝给我们的供应，我们的生活已经够了。
上帝给我们供应，我们生活已经足够了。
我们还在拼命的积攒财富，
我们还在搏命咁样去积攒啲财富，
还在拼命地享受，
拼命咁样享受，
过于我们所需要的，
过于我哋所需要嘅。
但我们知道，我们很可惜的，这最后的一天呢，是不知不觉就会来到。
但系可惜嘅系，嗰一日唔知唔觉咁样就会嚟噶啦。
我们的生命，弟兄姐妹们，真是很短。不管你今天是20岁还是80岁，
弟兄姐妹，其实我哋嘅生命系好短嘅，无论你系20几岁定80几岁。
到了那一天的时候，所有的钱财我们都要放下。
到了那天，我们所有的钱财都要放低。
我们的大房子要放下。
我们跟大屋要放低。
我们的爱车我们要放下。
我的名牌车要放低。
我们儿女要放下，我们漂亮的衣服要放下。
仔女要放低，靓衫要放低。
我们家里面可能有古董，有字画，全部都要放下。
屋企嗰啲古董字画都要放低。
所有眼睛，简单说，所有眼睛能够看见的东西，我们都要放下。
所有个眼睇到嘅嘢都要放低。
弟兄姐妹们，这一天呢，可能转眼就到。
弟兄姐妹，呢日可能转眼就到。
对年轻一点的人来说，这一天可能要等好几十年。
对年轻啲嘅人嚟讲，可能仲有几十年。
但其实等到那一天的时候，你回顾过去的几十年，也是转眼一间。
但系等到嗰日嘅时候，你翻转头睇，可能都系转眼之间。
所以在总结人的一生的时候，摩西这样讲，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哈。
在总结人一生的时候，摩西这样讲：
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经花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功，我们便如飞而去。特别是转眼成功，如飞而去。
转眼成空，如飞而去。
让我们体会到人生的短暂。
使我哋体会到人生嘅短暂。
上个月我跟洪川去本土开会，顺便我们休假。
上个月我同洪川去咗本土开会，顺便度假。
沿途我们有一些见闻，常常就让我想到人生短暂。
然后有些见闻就使我对人生短暂有更多的体悟。
在回夏威以前，我去加州、去看了我们的老牧师哈 Randy 牧师师母。
在回夏威夷之前，我们去了加州探望 Randy 牧师。
有些可能新来的不知道，他们是过去一年在、半年吧，在我们英文部做临时牧师的一个老牧师。
Randy 牧师在过去那半年是担任我们英文堂的主任牧师。
他现在已经七十五六岁吧，快八十岁了。
他大概七十五六岁了。
那我在他们家呢、特别看到他们厨房有一张餐桌。
我在他们家看到他厨房有一张餐台、
就左边那个哈。那这个餐桌呢、就是他的这个叫做什么，他的奶奶送给他的妈妈的餐桌。
那张台是 Randy 牧师的妈妈送给他妈咪的一张台。
那后来他的妈妈后来东西多了，他妈妈就把这个餐桌放在这个储藏室里面。
后边的东西多了，他、Randy 牧师的妈咪就将张台摆在储藏室。
那后来 Randy 牧师要结婚了，他妈妈就说，哎，你们这个缺家居，我们那儿有一张餐桌，你们看看、可不可以用。
Randy 牧师结婚的时候、他妈咪就问他，我们还有张台你需不需要用呢？
他一看这个餐桌其实还是完好的。
他看下原来张台还完好的。
而且他的四边、下面都可以拉出来，可以延长的把这个餐桌变大。
而且那个餐台四边可以拉出来将张台变大。
今天可能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哈。
今天可能没什么了不起。
但是在三代人以前，那个是我想还是很特别的一张桌子。
但是三代人之前，我想那张餐台还是很特别的。
那天在 Randy 牧师家里面，他特别说到一个词。
那天在 Randy 牧师那里，他特别讲到。
英文是 outlived。
英文是。
就是说活得比谁久。
活得比边个都耐。
对，他说这张桌子呢，比我的奶奶活得久。
他说这张台比我阿嫲活得仲耐。
他比我的妈妈活得久。
比我妈咪活得耐。
那他一定会比我活得久。
而且更加他活得耐过我。
所以他还专门跟我说，在那个餐桌的旁边呢，有个箭头哈，我指着。那个是 Randy 牧师说，小时候他拿那个餐刀在那个切这个桌子，在那儿调皮捣蛋。
大家看到图上边有个红色箭头指住，是 Randy 牧师细个嘅时候用把餐刀喺度戒出嚟嘅一个缺口。
说当时妈妈还骂他。
当时佢妈咪仲闹鬼。
哇，好像这个事情都在历历在目。
佢话好似当时嘅事仲喺度。
那个凹槽就在那个地方，你都还摸得到。
嗰、那个凹嘅位仲喺嗰度，摸仲摸得到。
那 Randy 牧师已经老了。
Randy 牧师已经老了。
他已经从一个调皮的小男孩变成了一个快八十岁的老人。
他已经从一个调皮的小孩变成一个就来八十岁的老人家。
这张桌子在那个地方还是完好如初。
那张台在那里还是完整。
我看见那张桌子，我觉得人一生真是过得太快。
看着那张台，我觉得人的一生过得真是太快。
一眨眼就过了。
一眨眼就过了。
弟兄姐妹们，总有一天我们要把这个世界上所有我们有的东西都放下。
弟兄姐妹，总有一天我们要将世上我们所拥有的东西都放低。
可能是你一个很宝贵的桌子。
可能是一张很宝贵的
桌子。或者其他什么的宝贵的东西。
或者是其他你所宝贵的东
西。因为到那个时候你想留都留不到。
因为到那时候你想留都留不低。
所以一个真正聪明的人。
所以一个真正聪明的人
不会把那些转眼成空最终没有用的东西当做一生的依靠。
他不会将那些转眼成空最终是没用的东西当成一生的依靠。
我们还不单是我们还需要有预备。
不单止这样，我们还需要有预备。
因为我们作为管家，有一天我们是要向主交账的。
因为作为管家，有一天我们是要跟主交账的。
在今天这段经文的开始，
在今天的经文的开始，
主人要管家把他的这个经营、他的这些账目要交代明白。
主人要管家将他的账目交清楚，
就是要管家向自己清楚说明他是怎样在管理这些财务的。
就是说主人要个管家交代清楚他是怎样去管理这些财物的。
那管家是需要向主来他的主人交账，
管家是需要向他的主人来交账。
彼得前书说、他们必在那将要审判活人死人的主面前交账。
彼得前书入边讲，他们必在那将要审判活人死人的主面前交账。
就是讲到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们，
我哋所有嘅弟兄姊妹，
有一天我们都要向我们的主交账。
有一日我哋需要向我哋嘅主嚟交
账。在钱财无用的时候，
响钱财无用嘅时候，
在离开这个世界以后，
响离开呢个世界之后，
将来我们是要在这个对着这个坐在白色大宝座上的主耶稣，要接受他的审判。
将来我们是要面对那个坐在白色大宝座的主耶稣面前，
他要问我们，我们是怎么样使用我们这一生的。
他要问我们，我们是怎样使用我们这一生的。
他要问我们，作为他的管家，我们怎么样来用我们的时间、我们的才干、我们的金钱呢？
他要问我们，作为他的管家，我们是怎样使用他给我们的时间、才干和能力。
那我们现在就可以想一想，
我们现在就要想一下，
我们是不是把上帝给我们的很多的生活当中的恩典，
我们有没有将上帝给我们生活里面所有的恩典
都花在了这个属世的世界上呢？
都使在属世的事上面呢？
我们是不是花了很多时间去吃喝玩乐去享受，
我们是不是用了很多时间去吃喝玩乐去享受？
这本身没有什么问题，但如果我们花了好成倍的时间，远远多过我们花在上帝的事情上的时间的时候，
其实这些是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将这些时间远远超过了我们享服侍主的事情上边，
我们就亏欠赐给我们恩典的主，
我们就亏欠了给我们恩典的主。
以后怎么交账呢？
以后怎样来交账呢？
那有人说，基督徒如果能够把用他用在经营自己事业上的一半的热忱，
有人说基督徒如果将他用来经营自己事业上边的一半的热诚，
拿来用在教会的事工上，那就非常不错了。
拿来用在教会的事工上边，那就很不错了。
也有说，如果弟兄姐妹都能够真正把自己收入的十分之一奉献给主，
还有人说如果弟兄姊妹将自己收入的十分之一来奉献给主，
教会哪里还有请不到足够的传道人，
教会怎会还请不到足够的传道人？
我们感谢主，我们教会很多弟兄姐妹非常的忠心爱主。
感谢主，我们教会很多弟兄姐妹都忠心爱主。
我们经济上没有缺乏，
我们经济上没有缺乏，
即便在疫情当中，
即便是在疫情里面，
那我们确实在我们当中有些十一奉献都非常的难，
但是在我们里面有些还是十一奉献都非常
难。我们还需要继续的彼此鼓励，
我们需要彼此鼓励。
那以前在加州的团契哈，有一位姐妹说这个活得好累她想早点回天家见主。
在以前在加州团契的时候，有位姊妹说，哎呀，生活真是累，我好想早点回天家见主。
那当时我们教会的黄牧师哈，就这个周末会来讲这个培灵会的黄牧师。
我们教会的牧师黄牧师，就是这个礼拜要来讲道的黄天赐牧师。
他就跟这位姐妹说，
他同这个姐妹讲，
你确定你这么想，你想这么快就回天家吗？
他说，你确定你这么快就想回天家吗？
你打算拿什么去交账呢？
你打算拿什么来交账呢？
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今天，如果主今天就来，我们就见到他，我们拿什么交账给他？
弟兄姐妹，如果主今天就来到我们面前，我们拿什么来交账呢？
那位不义的管家，
那位不义的管家，
他自以为聪明，
他自以为聪明，
他用欺骗的手段为自己铺后路，
他用欺骗的手段为自己铺后路，
他依靠钱财可以享受一些安逸的生活，
他以为依靠那些钱财可以享受安逸的生活。
那他这样的方法呢，最多是让他在他的他的生活当中，他可能过得稍微好一点。
他的方法最多可能解决在他在世的时候那一段的生活时间。
但有一天他要见主面的时候，
但是最终他要见主的面，
他没有办法回答主的问题，
他没有办法回答主的问题，
他没有办法与主同在到永恒里面，
他没有办法跟主一起进入到永恒里面。
很可能到见主面的时候，主耶稣说，你这个又饿又懒的仆人。
很可能他见主面的时候，主耶稣会跟他说，你一个又饿又懒的仆人，
吩咐人把这个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的黑暗当中，
吩咐将这个无用的仆人掉在出边。
弟兄姐妹们，
弟兄姐妹，
不要浪费主给我们手上的财物跟各样的恩赐，
不要浪费主交给我们手上边的各样的财物和恩赐。
我们要做一个真正聪明的人，
我们要做一个真正聪明的人，
要把上帝赐给我们这一切的恩典投资在有永恒价值的事情上，
要将上帝赐给我们的这一切的恩典都投资在有永恒价值的事上。
那这样我们可以随时准备好可以见主的面，
这样我们可以随时准备好来见主的面，
可以向他交账，
可以跟他交账。
那期盼主向我们查账的那一天，像我们交账的那天，他会说你们是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
期盼主和我们查账的那天可以对我们说，你们这个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
盼望有一天主耶稣会对我们每一个人都这样讲，
盼望主耶稣可以到那时对我们每一个人都这样讲。
但为什么我们很多时候，我想我讲的这些大家都明白这个道理，
但是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大家都明白这样的道理，
我们都明白主耶稣是我们最重要的，我们唯一的依靠，
我们都明白主耶稣是最重要的，是我们唯一的依靠，
但我们却真是很难付上代价来跟随他呢？
但是我们却是很难这样付上代价来跟随他呢？
为什么我们明明知道这个钱财所有这些财物是虚空的，
明明我们都知道这些财物都是虚空的，
以后是带不走的，
都是带不走的，
我们还是要苦苦的去追求，
我们还是这样苦苦去追求，
我们想各种办法要去抓，要抓更多，
我们想尽办法 去找住他，还要拿更多。
原因就在今天最后一节经文，
原因就在今天最后这段经文，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我们一起来读。
耶稣说，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上帝又侍奉马门。我们知道我们中间有些弟兄姐妹是做两份工的，
我知道我们弟兄姐妹中间有些人是要做两份工的，
我们一般会做有可能有一份很固定的工作，
我们可能会有一份固定的工作，
然后空闲的时间我们再去打另外一份工，
空闲的时间我们会再去做一份工。
那如果这两份工作有冲突怎么办？
如果这两份工作有冲突怎么办呢？
我们必须要在两份工作两个老板当中做一个选择，
我们必须在这两份工作两个老板之间做出选择。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怎么样做选择，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怎么样去选，
一定会选择对你来说更重要的那一份，
大家都会选择对你来说最重要的那份，
更稳定，薪水更高的那一份，
更加稳定更加薪水更加高的那份。
在上帝跟马门之间选择的话，我们怎么选择呢？
在上帝和马门之间我们应该怎样选择呢？
马门就是所谓的金钱财富，
马门其实就是金钱和财富。
那我们会为了要服侍上帝而放弃更多赚钱的机会吗？
我们会不会为了服侍上帝而放弃自己赚更多钱的机会呢？
还是说我们愿意为了上帝的教会的事工，
讲我们会为了教会的事工，
为了很多有需要的人，
为了很多有需要的人，
奉献自己的金钱，
奉献自己的金钱，
花上很多的时间精力，
花上很多的时间和精力，
还是说我们常常为了挣更多的钱，
还是说我们会为了赚更多的钱，
比如说礼拜天我们不要来敬拜教敬拜上帝，
或者说礼拜日我们不来敬拜上帝，
或者周中的时候我们不要 去这个团契，
或者是周中的时候我们不来团契，
平常我们也抽不出时间来读经来祷告，
平时我们都抽不出时间来读经来祷告。
我们是不是愿意在家人的身上花大把的时间大把的这个金钱，
我们是不是愿意在我们家人边使大量的时间和金钱，
但如果要说到给主，
但是讲到要拿出来给主，
要花时间来服侍主跟随主，
要拿出时间来服侍主跟随主，
是不是发现很难拿出一点时间一点金钱，
会不会我们很难拿出一些时间和金钱出来呢？
那我们说我们是主耶稣重价买来的，
我们说我们是主耶稣重价赎回来的，
是单单属主的仆人，
是单单属主的仆人，
唯有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拯救，
唯有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拯救，
唯有信靠耶稣基督，
唯有信靠耶稣基督，
我们才有真正的永远的祝福，
我们先有永生的祝福。
所以我们不要再幻想自己可以一边跟随基督，
所以我们不要再幻想我们可以一边跟随耶稣，
一边抓住世上各样的好处，
一边又继续找住世上各样的好处。
我们任由撒旦借着世界这些转眼成功的财产来网罗我们的心的时候，来占满我们的心的时候，
我哋响撒旦任由撒旦藉住呢个世上转眼成空嘅利益嚟网罗我哋嘅心嘅时候，
我们就成为这些财物的一个奴隶。
我哋就成为呢啲财物一个奴隶。
我们就没有自由。
我哋就冇咗自由。
我们甚至会失去永生的祝福。
我哋甚至会失去永生嘅祝福。
一个真正聪明的人啊，应该明白。
一个真正聪明嘅人应该明白。
有主同在的永生才是值得我们付上一切代价去抓住的。
有主同在的永生才是值得我们付上一切代价去握住的。
也是我们应该付上一切的代价投资的。
也是我们应该付上一切的代价去投资的。
不要用上帝赐给我们的各种恩典取代了上帝。
不要使上帝赐给我们各样的恩典去取代了上帝。
一个真正聪明的人。
一个真正聪明的人。
是不会以别神取代耶和华的，
是不会以其他的神来取代耶和华，
不会以赚钱来取代耶和华的，
不会以赚钱来取代耶和华，
不会依靠钱财侍奉钱财的，
不会去依靠钱财去侍奉钱财。
真正聪明的人是忠心良善单单侍奉上帝的人。
真正聪明的人是忠心良善单单这样侍奉上帝，
是单单以上帝为主的，
是单单以上帝为主的人，
是为在永恒里与主同在做准备的人，
是在永恒里面与主同行来做好准备的人。
过去这一个星期相信大家都 听到最多看到最多的一个人的名字是谁，
在过去里面一个几星期里面大家听到最多看到最多一个人的名字是谁，
好多在说哈，
好多人在说，
我们就是查理科克。
查理·
赫那打开这个月我们李牧师他写的家书从头到尾讲了一件事，讲了一个人，就是查理·赫克。
打开这个月我们李牧师的家书从头到尾只是讲了一个人一个。
我想我也不用再多介绍这个人的背景，
我想我都不需要多去介绍这个人。
那查理·赫克他没有读过大学，
查理·赫克他没有读过大学，
因为他第一学期就辍学，他认为大学对他没有帮助。
他在大学第一年就退学，同埋，
所以他去大学去辩论的时候，有大学生就挑战他：你都没有念完大学，你有什么资格来跟我们辩论？
咁佢响大学入边去演讲嘅时候，有啲人就挑战佢：你都未读完大学，你点可以同我哋去讲？
但哥哥告诉他：我虽然没有读完大学，我每年读100本书。
他说我虽然没有读完大学，但我每年要读100本书。
所以他成为一个学识渊博能言善辩的一个演说家。
所以他成为一个知识渊博能言善辩的演说家。
引导数以万计的人归回正道。
他引导数以万计的人来归回正道。
这些天我相信我跟不少弟兄姐妹我们都听到看到好多科克生前他讲过的名言。
这些日子我和其他弟兄姐妹一样都听到和看到 很多科克生前讲过的名言，
很多都是跟他的这个跟信仰有关，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
很多都和信仰有关，因为他就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
生前科克在一次采访当中，
他在生前的一次采访里面，
主持人问他：你希望有一天你如果不在了，大家 记住你的是什么？
他说如果你有一天不在了，你希望大家记住你什么？
他说我希望人们记得我 是我的勇气跟信仰。
他说他希望大家记得他是因为他的勇气和信仰。
科克是一个有很多恩赐很多才能的人。
科克他是一个有很多恩赐和才能的人。
他完全可以靠他的这些才干能够赚很多的钱。
他完全可以依靠他的才干可以赚很多钱。
但在一次演讲当中他说，
在一次演讲里面，但他说，
我们一起读一下好了，
我们一起来读。
人生最重要的是为耶稣基督赢取灵魂，第二重要的是要确定继续做这最重要的事。李牧师家书里面好像也有提到这句话，
李牧师的家书里面都有提到。
那在另外一次采访当中科克还说到一句话，
在另一次采访里面科克他都提到另一句说话，
他说我更关心上帝要我做什么，而不是我想从上帝得到什么。
他说我更关心上帝要我做什么，而不是我从上帝那里得到什么。
科克的一生虽然非常的短，
科克的一生虽然非常之短暂，
我们却看到他是一个全然摆上的一个 一个基督的跟随者。
但是我们看到他一个全然摆上的基督的跟随者，
他也大大的被主来使用，
他大大地被主使用。
很显然柯克是又忠心又良善的上帝的仆人，
很明显柯克是又忠心又良善的上帝的仆人。
他不管说什么都会找机会向人分享他的信仰，
他无论说什么他都会找机会同人分享他的信仰。
他不管做什么他都在单单侍奉他的主，
他无论说什么他都是在那里单单地侍奉他的主。
摩西在诗篇九十篇说到，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这是什么意思呢？
摩西在诗篇里面讲到，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那是什么意思？
也就是靠我们自己，其实我们不可能有真正的智慧。
即是说我们靠自己没可能有真正的智慧。
所以为什么箴言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箴言里面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求主帮助我们做一个真正的聪明人。
求主帮助我们做一个真正的聪明的人。
认清自己管家的身份。
认清楚自己管家的身份。
我们也清楚自己有一天要向主交账。
亦都清楚我们自己有一天要同主来交账。
求主帮助我们在见主面的那一天以前我们要做好准备。
求主帮助我们在见主前的一面的时候要做好准备。
求主也帮助我们能清楚。
求主都帮助我们清楚。
钱财不能够成为我们的依靠。
钱财不可能成为我们的依靠。
唯有耶稣基督才是我们的救赎主。
唯有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赎主，
是我们一生的依靠，
是我们一生的依靠。
求主帮助我们一生单单来跟随他侍奉他。
求主帮助我们一生单单地来跟随他侍奉他，
成为耶稣基督忠心良善的仆人，
成为耶稣基督忠心良善的仆人，
做一个真正聪明的人，
做一个真正聪明的人。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上帝，感谢主赐给我们今天这段宝贝的话语。
天父上帝，感谢你赐给我们今天这段经文。
求主你怜悯我们，
求主怜悯我们。
我们常常被这个世界吸引，
我们经常被这个世界吸引。
求主你能够帮助我们排除万难，
求主帮助我们可以排除万难，
认认真真来跟随你，
认认真真地来跟随你。
有一天见你面的时候，
有一天来见你面的时候，
我们可以得到主你的称赞，
我们可以得到主你的称赞。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